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今天要看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何西阿书，小先知书释义的上册的讲义的话，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小先知书上册的讲义。西阿书十二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七到十四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心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读刚刚这十四节有一些节，我实在不太晓得先知为什么那样写，我不知道写那个有什么是要表达什么意思。也许你也有一些地方跟我一样。可是我发现，我多年来就发现，我每一次在重新读比方一卷书，总是会有一些过去我不太晓得为什么这样写的，忽然知道了，忽然明白了。也许你也会有机会这样。可是当然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包括在先知书里面，有许多的话是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一次讲何西阿书，一直的给大家讲一件事，当然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真理，我们也一一的讲。我想我们讲到现在讲了十几次，已经讲过触及许多的真理啊，可是有一项真理我们经常反复的讲，这是以前我讲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不太把重点放在这件事上面啊。可是这一次我就多一点提到这个，就是讲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人的。因为好像有些基督徒，也许应该说许多的基督徒都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好像错读了圣经啊。就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也跟人家说我们不应该断章取义啊，我们不应该拿一点经文就要下结论，我们应该读整本的圣经啊。 可是这样说的人仍然有人在这一方面会有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会把圣经里面的这里讲的事情跟接下去后面一点讲的事情直接连接起来，然后就得到一种观念，事实上是成为我们的神学，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啊。就是如果我们看见错误，我们就应该去纠正它，甚至认为那个是基督徒在世上的责任。那个包括了跟我们亲近的人，比方我们的家人，包括了也许我们的朋友啊，还有在教会里面。那这一件事如果是行在像我们传道人身上，我觉得就更不好了，因为我们是传神的道，我们是拿着神的道来做这些事，可是神的道却不是这样说的。我已经用很多的篇幅重复的多次的告诉大家，光在何西阿书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件事，就是神其实虽然这一卷书是很生动的很丰富的讲到神对人的罪，对他百姓的罪，责备他们等等这些事啊，可是这一卷书其实更伟大的意义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怜爱，他的爱，那爱里面就包含了百般的宽容啊。你记得保罗在讲到爱的时候，他开头跟末了都是在讲到忍耐，对不对？而神对他的百姓就是像这样。事实上，这个是整个何西阿书的大主题，因为他就用何西阿自己的婚姻来讲这一件事。想想看，神用了最极端的方式来讲，因为他的婚姻是一个最对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的人，包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他的妻子行淫，而且后来因此离开他，可是神却要他把他再娶回来啊。这个百般的忍耐放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对不少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他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神就是这样对待他的百姓，所以我多次给大家讲到神怎么样对待人，他从来不给予责备啊。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人一犯错神立刻责备的地方，有这样的经文，可是如果你带一点认真的归纳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多半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多半的时候神都是再三的百般的宽容忍耐，常常都要人犯错而且还持续的犯错，经过好一段时间神才出手做事情的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很明显的事情，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子读它，所以我才要大家留意，当你读到圣经一个故事，一个做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反应等等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留意它中间的时间的距离，就是从这个到那个经过多少时间啊，把这个放在里面，你才真的是在读整本圣经，而不是拿这件事拿那一段经文合起来就成为你的神学。而何西阿书在这一方面也非常明确清楚地教导我们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小先知书有十二本小先知书，一般相信大致上当年把小先知书编成这样的次序 荷尔摩尔拿弥红哈凡盖亚玛这十二卷书这个次序，可能大致上按着它年代时间的前后次序来编的。换句话说，当年这样子编辑旧约圣经的人，他们认为何西阿是最早的先知之一了。你如果连大先知书，就是赛耶、埃杰、但以赛亚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都包含在内来算的话，何西阿仍然是比他们更早的。换句话说，他你可以说他是成文先知之首，就是那些有留下文字资料给我们的先知，叫做成文先知。何西阿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最先的啊。而他从一起头就给我们这样的神学，就是神是这样对待他的百姓的，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神学。你也可以说我们应该有像这样的哲学，这样的生活生命的态度。如果你说那意思是我们看见什么错误我们都不应该做什么吗？当然不是的了啊。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你必须当场立刻去纠正，比方还是小小孩忽然冲到街上，你当然不能说我们要等候神百般忍耐他这样，你不能这样，因为他有可能马上就被车子撞死，对不对？你要立刻的去帮助他，或者小孩子玩火你也需要这样啊。可是多半的时候我们看见人行为不正，我们并没有那么急的一定要就要去纠正他啊。那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他们做的事情不合神的道的时候，难道我们都不该做什么事吗？我相信我们该做的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活出神的道来啊。什么时候你看见别人做的事情是错的，你的第一个反应最好不是要去纠正他，而是赶快想一想自己说我有没有这样，我一定不要这样，我要遵行神的道啊。事实上这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他就是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跟眼，然后影响这个世界，对吗？而并不是要我们去纠正别人，去指出什么是罪来，好像才是教会在世界上发光一样，我想不是的。所以主在讲这些话之后，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之后，接下来讲的话不是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参与政治社会关怀，要怎么样在世界上发声让人听见教会的声音，主才没有这样说嘞。他讲完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之后，他说这样他们要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我们给这世界的影响是因为我们活出神的样式来。我常常说就是活出登山宝训的教训来。我还想多提醒大家一件事，也是以前我们讲过许多次的，就是如果你同意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就是最好的见证，而不是去纠正别人，但是请不要这样做。就是比方你在职场上当大家都怎么做可是你觉得那不合乎神的道，所以你不愿意那样做的时候，请不要告诉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做这一件事。我想你没有必要这样。你要活出生命的样式来，你就是真的活出那个样式就好， 你没有必要这样讲话，因为这样讲话本身其实带着教训的味道，至少对方会觉得是教训的味道。所以我常常建议弟兄姊妹这样说，其实这个不是技术性的问题，教导你怎么说，而是你真正的观念是怎么样，就会使你这么说。就是我们宁可跟人家说我不这样做，而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基督徒应该是在基督里面有自由，那个自由保罗讲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容易带来误会的，很容易误导人家的地步。保罗讲到什么地步呢？他说凡事我都可行啊。所以基督徒想要活出神的样式来，最好不要经常放在口中讲说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一件事，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可以抽烟，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没有，那都不是圣经直接的教导。但是你可以表示我不要这样做，甚至你最好不要在那种时机里面一定要表达你是基督徒啊。你用你不要这样做来表现你是基督徒就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很认真想要顺服神的道，听我这样讲就会很死板的，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就会说哎，牧师跟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你可以不用一定要这样说，可是一定有一些情况你有可能会很自然的就说你是基督徒，好吗？想一想，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所说的事情。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提到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的。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对待雅各的，对不对？神对他真的百般忍耐。如果我们计算的没有错的话，他因为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骗了父亲的祝福之后，哥哥想要杀他，妈妈赶快把他送到他的娘家去的时候，他离开迦南地去巴旦亚兰的路上，那个时候雅各有可能已经77岁了。而在那个之前，雅各过的生活就像这样，他骗哥哥长子的名分，骗父亲的祝福，给长子的祝福。你觉得他只做这两件事啊？说光做这两件事就很能表现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对不对？那我想他在很多的事上，整个的生活，那就是他的生命哲学，那是他的态度。神没有看见吗？神一直到77岁才想到，哦，那里有一个人，我应该去看看他的情况，然后一看到他有事情赶快的纠正他，并没有。神始终看着他的。其实雅各自己知道这个事，他77岁那一年离开迦南地去巴旦亚兰的途中，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神，记得吧？是那个地方叫路斯，后来他把它改名叫伯特利。他清晨起来，雅各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很清楚认识这一件事啊，我觉得他比不少基督徒都更清楚认识神的同在。他没有说昨天晚上神来我这里，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神真在这里是我不知道。我有一点觉得雅各会想到他在搞那些诡诈的事的时候神都有看到，所以他才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来，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神，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看雅各搞这些事看了很久，哎，看过很多次，哎，圣经从来没有提到神做什么事，这个真不容易。如果神扮演的是妈妈的角色，你就会觉得怎么有可能做到像这样的妈妈，可是神就这样，所以我没有乱说，对不对？神并没有像我们的神学里面的这种观念，好像神就是会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并没有。他有的话就是留下圣经给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被光照出我们的错误来，所以神把这一件事情更多放在人的良心里面，而不是由他紧迫盯人的做这一件事。神没有看见雅各这样使鬼诈的时候心里想说，这家伙我要想办法对付他，即使神有这样想，他也拖了很长很长的年日才付诸行动的。而且当他付诸行动的时候，他第一次出手做什么事呢？向他显现，而且还不止向他显现，给他应许，完全没有纠正他哦。你如果去读创世纪28章，那天晚上雅各枕着石头睡觉在旷野，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这个跟福音书一样，主耶稣来的时候面对罪人，他也都一句话责备的话都没有一样。我们基督徒不知道从哪里学到的，好像主耶稣就常常带着锐利的眼光准备指出我们的错误来，并没有啊，对吧？你在福音书里面你找得到什么地方主面对一个罪人的时候当面去指出他的罪来？从来没有。哎，我们会读到主耶稣责备罪，几乎都是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那些应该做教法师的人，宗教界的领袖，有的时候他责备他的门徒，可是对罪人他并没有这样。那个时候神对雅各也是这样，他向他显现还给他应许啊，可是那就是雅各不太承受得住，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开始转向。神一直都这样看人的，那是先知巴兰说的话。神说，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近日。他不用现在我们的样子看我们，他每次看我们搞一些东西，神心目中就会越过这些，望向更远的时候，有一天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一天有一位要来，他将要改变一切，人将要信靠他，人因此得以改变。神就是这样，在旧约时代他是这样，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就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约翰讲的话。神很清楚，他看到雅各，他很清楚一件事，他知道这个一直在追求世上的美好的人，有一天他将要用同样的热情追求属天的事物。下一次你看到那些很属世的人，希望你也能够像这样，像神的眼光这样看他。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带着这样的态度为他祷告，你不要一定要隶属他的过犯，说主啊，你看见他这样怎么样邪恶，怎么样属世，怎么样？你不需要，神不需要你报告这些事啊。你可以祷告说，主，我相信你有一天你要叫他成为一个敬畏你爱你的人。这样的祷告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对不对？ 好像说那这样他都不知道他做错了怎么办，好像一定要由我们来指出他做错一样，可是那真的不是你的责任。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很有爱心也很热心，像他如果有来找我，个别来找我，几乎都是在告诉我教会有一个什么事情需要纠正。做了很多次以后，他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我觉得他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只是要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有找出错误的恩赐。不过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如果看到教会那些事他觉得做得不好，他不只是会来跟我讲指出那些错来，他自己会身先士卒的就去做这些事，而且有时候花很多的功夫去帮助这些事情这样。他是年长的，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他比我年长的多，我没有这样跟他讲，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想在主里面没有这种恩赐。我不知道恩赐里面有一种叫做挑出错误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没有这种恩赐，因为那不是神的属性。神怎么能够，神怎么可能把不是属于他本性的事物恩赐给你们呢？恩赐给人那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那不是神的属性。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好吗？那天神第一次出手，他给雅各看见天梯的异象，那是创世纪28章的故事。雅各就受吸引，不是吗？那个吸引是很真实的，而且是一次而永远的，once and for all 的一个吸引。因为从那一天开始，神就开始介入雅各的生命里面。因为从那天开始，雅各无论遇见什么事，在他生命当中的不同的际遇里面，他都会提到神。在那个之前他可没有，对吗？他会想到神。不过呢，他并没有因为那一次的神的显现就一下子变成属灵人，他才没有，他仍然很有办法的在追求属世的事情。他并没有因此放下他原来的那个聪明，那个聪明其实有时候已经有一点狡猾了。这个聪明到狡猾的界限可能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明确。雅各碰到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明确一点了，因为拉班就是很狡猾的人，比较起来雅各已经比较不一样，雅各会用比较合理合法的方式来争取东西，不像他的舅舅不诚实。而我觉得雅各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遇见过神。好像那一天在伯特利，他第一次看到除了他过去在地平线上努力追求的事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也有东西，而且那个东西特别的宝贵，是属神的事情，那是无穷无尽的属天的宝藏。然后我想雅各两个都要，显然那是因为神并没有叫他不要追求那个。在那个意象里面神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吗？我们在世上经常都勉励别人的时候不像神对待雅各，当我们要告诉他，告诉一个人你要爱神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加上说，所以你不要爱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觉得好像这样才能够说得完全。 可是神显然没有这样对待雅各，他只让他爱神而已，神并没有在当场告他说，所以从此以后你不要做像这样的这样这样的事，神没有这样讲。雅各没有拿到这些东西，所以他继续追求那些，可是追求那些的时候他的态度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他已经被另外一个方向吸引了。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你能不能期待在别人的心里面有像这样的变化，多多的去研究观察，去了解人的心是怎么变化的，而不要只注意我应该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像只要把这些讲清楚的就责任就了了一样。当然不是这样啊。所以雅各在巴旦亚兰20年得了11个儿子，2个妻2个妾，11个儿子，还得了无数的牛羊财物啊，然后才回迦南地。那20年不要忘记，神还是在旁边看着，神并没有紧迫盯人，常常去指示他，哎，这件事不要这样做，那件事要怎么做，神没有这样。但是神不舍得就来跟他相交。不过在伯特利之后，我想有许多神跟雅各的相交是由雅各发动的，不是神发动的。神只在伯特利那个晚上发动，之后有不少都是雅各自己主动的去祷告去寻求神的。我这样描述让你知道，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大致上是怎么样一个雅各。所以他还是很有办法的雅各。可是圣经就记载了一个伟大的事件，当他回到靠近迦南地的时候，靠近家乡的时候，他的心就越发的忐忑。经过20年，不知道他哥哥气消了没有。我觉得雅各应该不像我们，他是很会观察，他安安静静的，可是他很会观察的。我相信他对他哥哥很有认识。他知道他哥哥没有那么容易释怀的，他不是那种很容易放下的。这个有一点矛盾了，因为他哥哥应该是蛮豪迈的人，是在旷野像猎人一样这样打猎的人。可是我告诉你，这些外表的豪迈的样子跟内在是能够放得下能够饶恕是两码子事。我相信以扫并没有放下这个，从他听见他弟弟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个，雅各应该没有先去派个探子先早一点去找他哥哥，有吗？圣经有这样写吗？有，他预先去找他哥哥，告诉他，说他要回来，希望他哥哥接纳他，是吧？可是他哥哥带了400个人，好像是不是？是不是400个人来迎接他？我猜想那400个人都带着兵器的，雅各是很有办法的人。我常常觉得那一天有可能是雅各一生当中第一次他发现他没有把握。其实他还是很有办法，你看他怎么样安排他的队伍就知道了。他预备一些礼物要送他哥哥，而且有一招很棒的，就是他不是一次预备很多礼物给他哥哥，你看他对人心有很多的认识，你知道吧？因为你有可能给他哥哥，那个看到礼物很好气消一点，过一会儿很容易就再想起过去他的邪恶来，气又起来了。可是雅各知道这一件事，所以就在 这个之后，哎，他哥就会碰到第二个队伍，又有一些礼物。嗯，圣经没有写这么详细，可是我相信雅各连第一次要送什么礼物，送多少分量，第二次送什么礼物，送多少分量，他都经过仔细的考量的。嗯，然后他把他的家那四个妻妾十一个儿子也都分了队伍，对不对？妾跟他的儿子是一对，妻还把利亚跟拉姐分开来，拉姐是在最后面的，要死前面那些先死。你看他真的有非常的有办法啊，可是他没有把握。嗯，所以在亚伯渡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那边与神摔跤，圣经用这样的话形容，大家都熟悉那个故事对吗？嗯，就在那里他发自肺腑的呼求神。其实创世纪从来没有这样写，创世纪只用摔跤来讲，是何西亚告诉我们他为这一件事情恳求呼求神，而且何西亚告诉我们他流泪恳求。嗯，这就像福音书没有写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曾经哭泣，而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曾经哭泣。嗯，你知道一个像这样很聪明很有办法的人，真正的觉得自己不能，觉得软弱，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你知道吗？嗯，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觉得说，我本来就一直都觉得自己很软弱，可是你的那个觉得软弱才不是像雅各那样啊。因为我们常常说的软弱是指责我们比较弱的一些地方，我们觉得很软弱，可是有可能我们都还有一些很强的地方，那个你可从来没有觉得软弱。可是你知道雅各是在他最强的地方觉得软弱的，他完全不一样。嗯，他的经历才真的能够对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讲的话，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果你说你很软弱，可是并没有在那边经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又刚强，那请不要太轻易的说你跟保罗一样或者跟雅各一样好吗，而是更仔细的去读他们这两个人，有可能跟你并不一样。无论怎么样，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觉得自己是软弱的，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啊。这样的人很自然会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因为他们需要神。所以如果你常常说你自己很软弱，可是你并没有活出亲近神的生活，我就很奇怪你说什么软弱，你才没有真的觉得自己软弱。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嗯，除非你不知道可以来亲近神，可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知道。嗯，雅各就是这样，当他觉得软弱的时候，他就抓住神不让神走。嗯，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这样跟神讲。嗯，神在旧约时代，神总是用外在的方式做一点事让人了解内在的事。神那天摸了一下雅各的身体，他的大腿，可能一边的大腿吧，就瘸了。嗯，我记得我信主的早年读尼托生弟兄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读到这些故事还有这些解说，我也很受感动。 可是我都太把它凛然化了，因为尼托生弟兄讲起话来都很都特别的很凛然化，好像都是属灵的境界。我又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我才忽然很认真的去想一件事，就是雅各不是这个灵里面变成瘸腿，他是真的有一只腿是瘸的，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他死，他走路一直都是一拐一拐的了，嗯，那个记号始终在他身上。我们刚读的圣经就是这样说的，这个何西阿哈，他也许先知本来就常常会这样，他们没有那么看重要把事情讲得多么精确，细节多么精确，大概因为他把皮努伊勒跟伯特利都混淆的讲在一起，你有没有注意到？哦，他在伯特利是最初遇见神的时候，看见天梯的那一次。要经过20年才有皮努伊勒的经历，而何西阿书在这里讲的其实更着重于在皮努伊勒的经历，就是亚伯渡口他跟天使摔跤的经历。雅各在那里很认真很积极的要神来胜过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祷告，要神胜过你？我们其实有一些诗歌就是在做这样的祷告，你也唱，可是你是不是真的让这样子的感觉，这样的生命的样式进到你里面，让你真的是像这样积极的求神来胜过他。就像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到一点跟这个相关，后来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就是求主赐我约束我才得着自由，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更真实的认识神，又更真实的认识自己，他就会期待神来折服他。他就不会像有一些人，他们的祷告都集中在求神给他什么，求神帮助他什么，求神怎么样，为别人祷告也都是这样。可是雅各的祷告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对吧？他求神来胜过他，求神来折服他。嗯，这个何西阿把雅各的一生用很简短的话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提到雅各原来是在母腹里面就抓住哥哥的脚跟，像这样的人，可是现在他抓住神，而且要神来胜过他。所以何西阿讲了一个创世纪没有讲的事情，就是雅各在跟神摔跤的时候，而且神还摔不过他之后，他不让神走。在这个以前，他做事情都是要做到他能够胜过别人，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刚好相反，他胜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这样过去啊，因为他的目标变成希望他没有得胜啊。所以何西阿记了一个创世纪没有记的事，就是当他恳求神来胜过他的时候，是哭泣恳求的啊。当我们真的认识老我怎么样顽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哭着恳求。嗯，我自己也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个。我后来我听见有人这样教导，有一次我在欧洲，那里经常有从中国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家乡的教会遇见有人来传这个，他们就很困惑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那些人教导他们，一定要哭才会表达出他们是悔改。甚至那样的教导后来形成一个有点像教派一样的一个团体，叫做哭重生派，就是你要哭才能够重生啊。我想那不是圣经的教训，当然啊。 保罗在遇见主的时候倒在地上，他并没有以后每一次祷告都要倒在地上才表示有神的能力临到他，并不需要。不过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了像这样的祷告哭过，那有点可惜啊。可是先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停在这里，好像说他哭泣恳求然后就事就成全了，其实没有。先知接下去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忍耐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先知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来，那条道路其实不是先知读雅各的故事得到了亮光，而是神对待雅各，雅各一生的经历就是像这样。你再从头想起雅各77岁以前怎么生活的，他开始会有祷告是从77岁那一年在伯特利遇见神开始，对不对？可是从那一直到有一天雅各的生命能够发出光来，能够像耶稣，可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中间从伯特利过了20年到皮努伊勒这个哭泣恳求的故事，这个完了以后雅各也并没有因此就成为超级属灵人，并不是的。但是好像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真的被神破碎了啊。之后神还需要继续做的，其中一个神特别坐在雅各身上，就是让他失丧。你要知道雅各以前的特点就是要得取，对不对？现在神对付他的方式就让他失去。前面几个失去是他不是他情愿的，失去他最爱的妻子拉结，而且就在好像功成名就回到家乡的时候，本来接下去就是王子公主过幸福快乐的生活的时候，公主死了，嗯，差不多像这样，嗯。又过了几年，失去了约瑟，他以为是约瑟死了，对吗？再来，这一次就决定权放在他手上，就是便雅悯也要被带到埃及去，嗯。你知道雅各也没有很快顺服，哎，他是完全抗拒这一件事，又到后来没有食物吃的，需要再去抵粮的时候，他才愿意放手，哎，嗯。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出自雅各，不是因为环境使然，他主动愿意放手，成为他跨境更加的属灵的光景，更进到神的同在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啊。从那天开始，你觉得雅各的生命你可以用安息稳固来形容，大概嗯。我讲雅各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容易想到我当年当兵的时候的经验，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过，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信主，不久我过了几年，我开始在教会、在学校团契都有很多服事。人家看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学看我们，都觉得我们就像传道人一样，所以那时候有。一部分比较靠近的朋友就会叫我的辅导巴托神牧师叫巴老牧师，其实那时候他才30岁而已，然后我就是曹老牧师，所以我不是现在70几岁才成为老牧师，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家称叫曹老牧师了。我们就是像那样。可是我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我接受了神的破碎，我真的就这样，我破碎好像也需要我们自己愿意啊，我们就从那天开始有几年的时间，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跟人家传福音呢。我从来没有跟部队里面的任何人传福音，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我是真的就觉得自己是这样软弱的。但是我并不是离开主，当然不是。我受训的六个月，我读了很多圣经啊。然后抽签，我抽到一个别人认为最好的签，你们都听我讲过，只有我有一点失望。我以为应该要抽到金马奖的，如果主要训练我的话，那我抽到的是人家羡慕的签。那我当我下部队的那天晚上，我到了部队，在台南，我是军官，预备军官少尉，所以我有自己的房间。我在房间里面安顿好以后，我拿起圣经来读，应该是按着次序读。你知道我读到哪里吗？就何西阿书十二章。而我不是只读这一章圣经，那个时代我都是每一天读很多很多章圣经的。可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这一句话就特别的抓住我的心，就是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当然我很清楚这个的背景是雅各毗卢伊勒的经历，那时候我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雅各毗卢伊勒的这些故事我都已经很熟悉，因为我早就读过弥陀僧弟兄写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些道理我们都已经很熟悉的，就是像那样，这个给我一个盼望。我觉得那是神对我说的话，就给我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并没有明确到让我好像啊、哦、就整个就起来了，才没有了。接下去的一年半的时间，我一样是不敢跟人家传福音的。可是我先告诉大家后来发展，就是当我退伍之后，我不久我就去了那个伊兰去建立教会。居然有我当年在部队里面的兵或者士官刻意来找我，而且说他要信主，所以不是我影响他们，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跟他们传过福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所以我对雅各的这个故事，我要很深刻的这种体认啊，而我觉得那个是神给所有神的儿女的道路。虽然我们你我他我们的经历不会都一样啊，那个时间的流程次序也不一定一样，可是这个确实是神心目中一件重要的事，他想要做这个工作在你身上。嗯。而这个工作，何西阿很清楚知道，这不是一个啊一蹴而即，是不是这样读的？就是好像哎，一个经历被圣灵充满，或者有一个意象，或者人家为你祷告了，然后就什么都改变了，不是的。就像雅各，是用数十年的时间，神在他身上磨造。所以先知很清楚这样的事，所以才这样写，说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这是我们今天从何西阿书十二章看到的信息。我顺便讲一件事，十二章的后半部我几乎都没有提到，那你提到以法莲诡诈等等，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用来跟雅各对照，雅各原来也很诡诈，可是神要提醒他们，你们原来的祖先跟你们一样诡诈，但是后来生命怎么样改变。
我们来唱黄色的诗歌副篇四十八首《恋我郁金》。 最后两节。